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经济相关的最新的报道。在今天，联准会主席鲍威尔说，并不需要等到通胀率降到2%才开始降息，所以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呢，在今天都上涨超过了1%，而标普收盘的时候更是第一次突破了5600点的大关，写了一个历史新高，创下1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涨幅。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把指数上涨56.93点，上涨了1.02%，收报5633.91点。纳指上涨218.16点，上涨了1.18%。道琼斯呢上涨了429.39点，上涨了1.09%。费半指数上涨了139.34点，上涨了2.42%，收报5904.53点。最近的费半呢上涨的是非常之快啊。那么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中呢，全数收高，资讯科技、材料和医疗保健是领涨的。具体一些企业新闻呢，我们稍稍来关注一下。英伟达走高 2.69%， 每股134.9亿美元。韩媒有报道说，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呢会深化和台积电以及英伟达之间的合作，开发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特斯拉呢是稍稍上涨 0.35%， 仍然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每股呢263.26美元，已经是连续第11个交易日上涨了。苹果收红 1.88%， 每股呢232.98美元。 Costco 呢在今天是稍稍有所下滑，下滑到 0.29%， 每股呢884.31美元，盘后呢又是上涨超过了 2%。 那么 Costco 在周三盘后宣布，把美国和加拿大的会员年费再提高5美元，并且把它的高级会员的费用提高10美元，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的第一次增长。接下来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华尔街的分析啊。Bannockburn Global Forex 市场策略师 Mark， 他认为他对鲍威尔的讲话呢是这么说的，他说鲍威尔并没有说出我们不知道的任何的新内容，关键呢就是鲍威尔提到劳动力市场已经降温，这是对上个周五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些认可。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鲍威尔今天的到底讲什么了。接下来呢，再来关注鲍威尔在今天的讲话。因为鲍威尔呢，在今天周三7月10号是到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有作证，他就表示啊，说虽然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通货膨胀已经缓和，但是呢，因为通货膨胀数据的滞后性， Fed 呢并不必等到通胀降到 2% 后才降息，但是目前还不能说明对遏制通胀有足够的信心。那鲍威尔也说，目前美国劳动市场已有明显的降温，而劳动力疲软呢，也是促使 Fed 考虑降息的因素之一。鲍威尔同时也是重申了昨天他在参议院作证的说法，他认为呢，近期通胀是有进展的，更多良好的通胀数据会支撑 Fed 对通胀回到 2% 目标的信心。不过呢，他在周三也有说，他说对于通胀呢已经回落，我的确有一定程度上的信心，在这个问题上数据是相当清晰的，但还并没有准备好说有足够的信心，也就是说有一定的信心，但并不足够的多。鲍威尔说并不需要等到通胀率降到 2% 才开始降息，因为呢，如果等待太久，通胀可能就会下降过低，这并不是 Fed 希望看到的。 Fed 会根据经济数据和分析来决定最佳的政策。鲍威尔还说呢，如果看到更多的通胀数据证明通胀正在稳定的下降到 2%， 或者呢是看到意外的就业市场疲软，他就有可能会考虑降息。但是对于降息问题呢，他脑海中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通胀数值去衡量。那虽然说鲍威尔在利率问题上避免给予任何强烈的信号，但是呢，鲍威尔也是强调了说决策者面临采取行动过快或是过慢的双重的风险。鲍威尔也表示并不认为缩水式的通胀是重大的通胀推手。有分析指出，鲍威尔这两天呢在参众两院的作证，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在7月30号到31号的会议上并不太可能会降息，利率呢仍然会按兵不动。 再来看看中性利率，鲍威尔的说法。鲍威尔说呢，目前货币政策还是有限制性，不过呢，限制性的程度并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也很明显，至少在短期内，中性利率已经上升，而较高的中性利率呢，就意味着政策利率会更长时间维持在较高的水准，而 Fed 呢，会在2024年稍晚再去评估中性利率。Fed 说，中性利率的水准是经验之谈，认为中性利率受到那些缓慢变化的因素的驱动。鲍威尔说，不可能重返疫情危机之前非常低的利率水准了。那分析就认为啊，说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阶段看呢，也并不让人意外啊，因为在短期内也的确不太可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政策利率呢，已经比最初预期的时间更长的保持在高位了，这也正是因为通胀和劳动力市场对政策的反应比较慢而造成的。那么说到就业市场降温，鲍威尔说，美国劳动市场呢已经是相当明显的降温了。他说，促进就业是 Fed 的双重职责之一，并且指出，降息太晚或者太少，可能会不适当的削弱经济活动和就业。鲍威尔认为呢，很长一段时间来 ,Fed 是不得不关注去遏制通胀这样的任务。尽管广泛预测认为更高的借贷成本是会导致经济衰退的，但是经济和就业市场呢却是保持着持续的成长。但是今年就业成长的确已经减弱了。从4月份到6月份，美国雇主每个月平均新增17万7000个工作岗位，这是从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的三个月的招募速度。鲍威尔还说呢，他认为美国仍然在朝着软着陆在前进，也就是在实现 Fed 通胀目标的同时呢，并不会出现那种惩罚性的失业率上升。鲍威尔说呢，有一条路啊，它是可以保持既有低失业率，同时呢又恢复到全面的价格稳定。那我们呢也正在走在这条路上。鲍威尔说，我们是非常专注的，非常专注于保持走在这条路上。鲍威尔还说呢，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了，但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除了上述的这些发言呢，关于银行资本呢，鲍威尔也是有一个讲话的。鲍威尔重申在周二监管机构时候说的，也就是说即将同意改变迫使大银行大幅度的增加成本的计划。也就是说这个举措呢，标志着华尔街银行取得了一个胜利，也就是说华尔街银行不用储备那么多的资金了。那么当被问到 Fed 是不是在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时候，鲍威尔认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和美国货币监管局呢，他们之间的对话一直是严格合作，而且非常富有成效的。尽管和主管相关事务的 Fed 官员巴尔在蔚蓝的道路上，他们还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鲍威尔谈到最终的一个规定的时候，他说银行呢将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去适应这些变化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稍稍关注中国大陆经济所导致的一个既让人心酸又有点说不出来什么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之所以要为大家报告这一个消息呢，是因为的确让人觉得有些可笑呢，又有些心酸。因为文章涉及到了一个现象啊，叫做躺不平他也卷不动，整个人呢成了一个45度的仰卧起坐，极其的难受。那这个现象呢，形容的就是目前在中国当下的一些年轻人。中国的经济呢，它在持续的恶化，失业率高涨，面临着躺不平它也卷不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青年养老院就在中国多个地方出现。好吧，这个青年养老院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它主要是打造年轻人可以短暂逃离，放松充电，心身疗愈的一个场所。那么有一位93年出生的东北小伙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他在青年养老院的一个日常生活。他说一个月呢，人民币是1700块，可以入住双人间，有人定期打扫卫生，并不用考虑电费、水费、上网费，伙食呢还比较不错，虽然平淡但还满意。这个小伙他说啊，自己开过公司，开过店，目前大环境有点差，是赚不到钱了，突然呢就想到要入住养老院。那么美国之音报道说，这青年养老院呢物价便宜，亲近自然，具备文化特色，所以呢就让一些在城市职场内卷的年轻人提早养老。那么这个青年养老院呢，还明确地表示说45岁以上的不收，从来没有上过班的不收。 在这里呢，并没有人要求生活作息，也没有职场的焦虑，也没有家庭的矛盾，看起来是可以随心所欲。那么目前这样的状况呢，有专家就分析说，说青年养老院呢并不可能长期发展，除非要啃老，否则的话入住要花钱，可是不工作，没有经济力基础，不符合经济学的逻辑，长此以往呢也是会冲击中国的经济。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